外遇的成长环境的话，就是四个字叫书香富养嘛。
嗯，
就是我给你足够的书，然后我给你就是教育条件，书代表的是，然后我富养的话，我给你就是说相当于是除了钱之外的话，其实如果待遇父母都在的，不是早亡的话，他就是江浙沪独生女。
哦，
这个、
是哦，
很厉害的啊，江浙沪独生女是一个，就是封建时代的江浙沪独生女。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来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小克姐姐克莱尔，欢迎小克姐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克姐姐克莱尔。
啊，小柯姐姐啊，我们其实之前也录了挺多关于 MBTI 啊，各种不同性格类型的伙伴们，他们比如说在职场啊、创业的一些事情嘛。那我们今天要来录一个就是相对比较新鲜的话题啊，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其实在之前录节目的过程当中，很多伙伴都说呀，我们对那个 MBTI 的16个性格类型似乎没有太具体的那种形象可以去想象，然后说是不是可以来讲一部影视剧或者说影视作品，是可以把我们各种各样的16个性格类型 MBTI 的都套在这个里面的。其实又选了很多啊，选来选去选了一个人物庞杂最多的，就是我们那个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这本书啊。然后我们是希望是用 MBTI 的这个工具来解读一下《红楼梦》里面的人的性格类型，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来帮助伙伴们去理解，就是 MBTI 是16种不同的性格类型。
嗯，是的，我在听到小柯姐姐想要就是聊《红楼梦》的选题的时候，发现其实最近好像又有一些消息说，像这个郑晓龙导演他要筹备新的《红楼梦》的一个影视剧的拍摄。
是，为什么选《红楼梦》的话，这里可以展开说说，其实是有三个原因啊。然后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红楼梦》这本书它比较经典，而且里面的那个人物呢比较多，然后它一共有120多回的，是一个长篇的这样子的一个小说体的一个内容，所以它是有足够的一个故事线跟文本的内容去把每一个人物刻画出来的，所以对我们就是说全方位的去观察这个人物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红楼梦》里面的人物主要人物，我们稍后会聊到宝玉啊、宝钗啊、还有林妹妹啊，对吧？然后会发现描写的这个重要的这些人物都是在青春时代
啊，
就是出生到那个15岁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因为《红楼梦》的主角是贾宝玉，对，这个我们都是知道贾宝玉啊。然后呢，其实《红楼梦》主要是描写的是从贾宝玉出生，然后再到他15岁的这个时间段。那我们 MBTI 这个理论内容，它测的是什么？测的是本我，其实是更加偏向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个偏好的。对，所以就是说，少年时代的过程当中，去观察，用这个理论去观察这些人物的一些动作的话，更加能够看得出就是本我所体现出的一个性格。对，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的话，我们都说《红楼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百科全书啊，所以无论说是情感方面的，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集会聊著名三角恋故事，对吧？然后第二集我们会聊西凤那个职场的那个故事啊，所以就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说职场中，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用 MBTI， 然后结合我们的书里的内容去展现这些人物性格的。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就来聊聊我们刚刚讲的这段著名的三角恋吧。你觉得是可以构成三角恋吗？其实
怎么说呢，就是《红楼梦》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这样的文学的作品啊。其实每一代人的话看《红楼梦》是不一样的，我们家的话其实我外婆读《红楼梦》，我妈妈读《红楼梦》，然后我也读《红楼梦》。其实我第一遍的时候在读《红楼梦》之前，我们其实全家人都会看电视剧，就87版的《红楼梦》是非常著名的电视剧，就是由那个欧阳奋强演的那个就是贾宝玉，还有那个陈晓旭演的那个林妹妹，对吧？
对，
是很经典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形象。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看就是这个电视剧和我们全家人一起看的时候，总搞不清楚贾宝玉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因为里面的装束都是长发的。
对对对对，然后呢都是，就是因为贾宝玉的是酷爱红色，很喜红啊，特别喜欢红色，所以他是出来就是那种红色的那种厂子那种衣服出来，然后贾宝玉整个卧室里面也是布置的以红色调为主，所以一开始你很难去辨别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感觉就是富贵人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展现、嗯、然后对爱情故事什么的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理解，可以更多的是看一波青春年少的少年然后在大观园里面的故事，每天都很开心，然后突然就是家道中落了，家庭里面出现了变故，然后又变成了现实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本的一个体现、
嗯、
其实对爱情这个主题没有太大的一个敏感，然后小时候总感觉、嗯、哎呀林妹妹一直要哭的，
对
对吧，林妹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红楼梦》是前八十回里面是有快四十回三十七八回吧里面都有提到林妹妹哭、
哦、
对，所以她哭的频率是很高的一个角色。
嗯，
小时候呢我记得我跟我外婆还有妈妈一起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也会读原文然后也会看电视剧的时候、嗯、就是说哎呀就说我嘛，就说你千万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像林妹妹一样一直哭一直哭多愁善感对，然后我外婆的期待是哎，你能不能像那个薛宝钗一样是这样子识大体的，然后正好我的 MBTI 还真的是和薛宝钗是一样、嗯、都是 INFJ、
哦、
对，稍后我们可以就是展开说一说，很有意思，就每一代人对于宝黛钗我们说三角恋就是宝玉、嗯、黛玉和宝钗三角恋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解读，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再往红学方面走走，然后有宝钗党就是是会觉得宝玉跟那个宝钗应该是一对的，然后也有宝黛党就是应该是宝玉跟黛玉应该是一对的、嗯、那么其实从三角恋的解剖出来的话他们这个两段其实我们从角度上来说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因为我们说宝玉和黛玉他们那个宝黛党叫木石姻缘，然后宝钗的这个组合呢是什么呢，是叫那个金玉姻缘，大家听上去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木石姻缘是很需要想象力的、
嗯、
这样子的，这个木头和石头怎么能是姻缘呢，对吧、
嗯、
想象力的，它更加就是说和宝玉和黛玉他们 MBTI 的性格类型会更接近一点，稍后我们会剖开来讲、
嗯、
对，然后呢我们说那个金玉的姻缘呢其实更加就现实主义了，这个就和宝玉和那个宝钗的这个姻缘就会更接近一点
啊、
嗯对。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嗯、一个是林妹妹、
嗯、
林黛玉一直哭、
嗯、
一直哭的这个特征啊，
是，
然后呢还有就是讲到说这个贾宝玉、
嗯、
就跟林黛玉其实 MBTI 有一些相似的部分、啊、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马上进入到他们三位的 MBTI 的分析了好吗、
啊、好呀，
首先小柯姐姐先要来揭秘一下你自己的就是 是 INFJ
啊，
我们其实之前节目里面有好几次有讲到了，
是的是的，
那么 INFJ 就是适合其实适合薛宝钗是同样的，
是的，
但是其实就是在看这个《红楼梦》的这故事的时候、
嗯、
发现其实薛宝钗她不是很爱哭呀，她的感情好像没有那么的、
嗯、
情绪好像也很少外露嘛，
很少外露
吧，
是吧，
嗯，
是，确实是因为薛宝钗她出生的一个情况家庭背景就是注定了她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资格去展现自己的一个本我的一个状态的，
嗯，
那么薛宝钗是出生于薛家，然后薛家呢是四大家族之一，然后他做的一个内容其实叫皇商，就是皇家的商人、
哦、
你知道做皇商这种角色的呢有时候你会感觉可能比做官的还要厉害、
嗯、
他其实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八面玲珑、
哦、
因为他需要接触非常多的人，对、
嗯、
就是你这样可以理解他是皇家的供应链，
嗯、
哎，就是他是做的供应链这个工作的，所以他需要去认识很多很多人，然后薛宝钗呢他从小的培养他不是为了做贾宝玉的媳妇儿、
嗯、
薛宝钗从小培养他是要进宫选皇妃的，
哦，
对，这是他的人生目标，当然到最后就是说由于家庭的种种原因薛宝钗的父亲过世再加上他有个不争气的哥哥，然后各种家族的一个败落造成他就是没有选成功、
嗯、
然后再是留在了等于说是大观园里面，然后最后是嫁给了宝玉嘛，
嗯，
这个过程其实是宝玉不是他的第一的选择，
嗯，
对，就是薛宝钗的脑子里面就是 INFJ 啊他其实是非常去顾大局的整个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
嗯，
对，不过我们可以还是先剖析一下红楼的第一主角宝玉，因为只有把宝玉剖清楚然后这两个女主角配上去了这个三角恋才能剖清楚，
好好好好，
对、
嗯、对，那么我们的贾宝玉啊、
嗯、
就是小柯姐姐印象当中啊、
嗯、
他也是不太像一个男孩的那种感觉啊、
嗯嗯、
他是什么样的 MBTI 的性格呢，
贾宝玉的 MBTI 的性格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他是一个 ENFP、
嗯、
就是个快乐小
狗,、哦、快乐小狗，
然后就是 E 是外向型的、
嗯，
对，他是基本上就是有话就直接说的这么一个情况、
啊、
对，贾宝玉这辈子没有怕过任何人，只怕他爸爸对的，所以每一回里面只要是有贾宝玉的爸爸出来的，不是在打儿子就在打儿子的路上，就是因为他需要训贾宝玉。为什么呢？为什么爸爸那么爱训这个儿子呢？就是因为这个儿子不是他想象理想中的去是说是可以混官场的这样一个感觉、
啊、
似乎就是一直是混世魔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啊、
对，就是在他们可能当时的这个情况之下、
嗯、
就感觉是一个混子、
嗯、
对吧，就那种
这样子。就说因为呢贾家呢他当时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为什么贾家会富贵，一开始其实是武将出身、
啊、
有那个打仗的功勋，然后再是文臣配上去，所以整体的贾家呢他都是入朝为官的、
嗯、
对，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从孩子的发展上来说，总会觉得哎，你应该是世袭，你也应该做个官、
嗯、
那么到了宝玉这一辈，不可能让宝玉去打仗对吧，那么宝玉怎么能够在朝廷里面谋个一官半职，那就是科举嘛，就让他考试、
嗯、
所以就是从小宝玉的爸爸是希望宝玉是可以好好读书天天向上，就跟我们好好读书天天向上一个概念。对，但是宝玉呢是这样子的，他从小到大呢读书上面的爱读闲书，他除了四书之外所有的正书呢都没有怎么认真读过的、
嗯、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造成他爸爸就是会觉得这个儿子一直是不争气，一直没有就是说跟着他的想象就是再去一步步往前走。对，但是他又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你会发现只要《红楼梦》里面的故事情节只要有贾宝玉的地方就有欢声笑语，
嗯，
因为他是很外露自己情感的，当然因为他也是团宠嘛、
啊、
所以大家都是很宠着他，他也不需要去掩饰自己的就是前妻啊、
嗯、
前妻就是在那个他没有家道中落的时候，他其实还是非常 happy 的自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呢他第二位是直觉恩呢、啊、他是直觉偏好的，你发现宝玉跟黛玉为什么会如此的能够惺惺相惜，这跟他们的功能 MBTI 的功能是有关系的，当然因为他宝玉跟黛玉都是直觉偏好的，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功能是 NE 是外向直觉，所以就造成他们很喜欢一起什么吟诗作对诗词歌赋对吧、
嗯、
然后宝玉跟黛玉都会觉得只有对方才是真正懂彼此的
啊、
对，
就是因为林黛玉的 MBTI 是 INFP 小蝴蝶、
嗯、
对吧、
嗯、
然后跟这个贾宝玉的 ENFP 其实就差了一位、
嗯、
他们的就是主要的功能应该都是比较类似的、
嗯、
是
的是的是类似，我们稍后可以对照组来看一下。然后宝玉的第三个功能是 F 感性偏好，那人家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的感性偏好的人，
嗯，
对，属于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根据人，他是看人的心情去做决定的、
哦、
这也就是为什么宝玉所住的这个地方叫怡红院，他住的这个地方是整个里面体制最乱的。
体制最乱是怎么说
的？就是说因为宝玉是家里的少爷、
嗯、
所以他家里其实整个他住的那个地方他其实是需要去管很多丫鬟的、
嗯、
对，宝玉的大丫鬟是叫袭人，对、
嗯、
然后就是说相当于是宝玉的管家，然后下面再管，但是由于宝玉这个人做决定的过程当中他是看人的，他不是看体制和制度的、
嗯、
所以就造成他自己就是说做的决定也是会来回反复的，对，这是一个反复的人，
嗯
啊，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其实是很难去作为一个领导去统领他那个院落的。我们其实这一集因为会主要是讲到宝玉嘛，然后下集讲到王熙凤，王熙凤跟宝玉的性格相差很大，你看王熙凤怎么管人的属于雷厉风行，
对，王熙凤就是我们俗称的 ESTJ、
嗯、
这个总经理型的那种、
嗯嗯嗯、对对对，所以他是不适合管理的，他全部基本上都是根据人的就是情感线去做决定，例如身边人不开心了他的绝招叫哄
啊，
非常会哄非常会哄，就他的奶奶嘛就是那个贾母嘛老祖宗，然后生日的时候他也哄，开心的时候哄，不开心的时候也哄，对吧，就是哄人是那个他的绝招。特别厉害的是什么呢，他们全家都知道他很会哄人的。有一次呢就是 有一回里面其实是讲到那个贾母就是相当于是宝玉的奶奶，然后错怪了宝玉的妈妈、
啊、
你知道宝玉的奶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不知道呀。
让宝玉跪下来，然后代替自己 和自己的媳妇儿
啊、
儿媳妇儿道歉，你知道吗？这个逻辑的，对，所以他们家很有意思的。宝玉很会哄人，是属于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嗯，
对，很会哄人，对。然后呢，宝玉的最后一位是P顺便，他真的是非常顺便偏好的一个人，就是很随心所欲的， 他并不是一个就是说是被世俗很管教理智管教了很牢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孩。
那总体来讲，小柯姐姐会给这个贾宝玉 ENFP 快乐小狗怎么样去就是下一个定论呢？
是，如果说是给宝玉下个定论的话，第一点就是宝玉他其实是大观园里面的团宠。
嗯，
对，然后在他的概念里面可能是有姐妹们一起足以了吧，他也不需要考科举、
啊、
就是 离现实可以很遥远的那种、
嗯、
就是
理想主义者，
活在理想主义者的，
只要有很多的这个人围着他，
姐姐妹妹，对对对，
就可以了。
对，当然就是说确实他也有他的成长、嗯、就是稍后我们就会提到就是说他对于爱情观的一些成长。
嗯，
对，
嗯，好的好的。那么我们说完了我们的贾宝玉，再来说说林黛玉、
嗯、
林妹妹啊、
嗯，
他这个 INFP 小蝴蝶啊，
其实前面车厘子也有提到了，就是说林妹妹跟薛宝钗一个是 INFP， 然后薛宝钗是 INFJ， 他们俩其实最大的区别呢是林妹妹她其实需要做的是和自己和自己内部的和解，就是我和我的和解、
嗯、
这是林妹妹的功课，这也就是她的关注的一个点。因为林妹妹的那个就是身世比较惨一点啊，然后她的那个父亲林如海是做官的，然后母亲贾敏相当于是贾宝玉爸爸的妹妹，
嗯，
对，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族谱。然后呢他的那个就是说出生其实是也挺凄惨的，因为他是六岁丧母九岁丧父，
嗯，
然后就是说在十岁之前就真正成为了一个孤儿。他就是从相当于自己本身那个家里渡过了大运河，然后来到了贾母的那个家里，贾府大观园嘛，然后再是先住进的是贾府，然后再是大观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态过程当中。所以他的感受是他自己是无依无靠的，虽然说那个贾母就是他的外婆啊非常的疼爱他，但并不代表就是说他真的是在家里是有人倚仗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对于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的纯度要求是很高的
啊、
就是你喜欢我的话你就只能喜欢我，
嗯，
这个是就是说思路里面是有这样的。你反看薛宝钗的话就是说我需要有个人喜欢我，真的是谁喜欢我并不那么重要、
啊、
但是从黛玉的思路上来说就是说我喜欢的是贾宝玉，贾宝玉也就只能喜欢我一个，
嗯，
是这样子。他
就是比薛宝钗可能更眼里容不下沙子的那种嘛。
只是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因为他也只在乎宝玉的感受，
嗯，
对，就是其他人的话你会发现黛玉对于其他的人的容忍度是很高的。
哦，
对，因为你刚刚讲到的那个一回里面其实是讲到那个黛玉去找宝玉，然后就是被那个门关在外面嘛，然后当时没有给他开门的是晴雯嘛，
嗯，
对吧。那你想晴雯其实都不是宝玉住的地方的一等丫头，
嗯，
然后他晴雯是没有袭人离得宝玉近的，就权力也没有袭人那个权力大、
嗯、
但是你看林妹妹她也不见得生了那个晴雯
气
有多大，
嗯，
对吧。她其实对下人也好，对就是说姐姐妹妹也好，就是她的宽容度是很高的，
嗯，
但她就是对于宝玉就是因为我就是说把所有的就是心都交给了你，然后我对你就是需要百分之一百的，就是你的也是属于我的，
嗯，
他是这种思路的、
就是、他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了宝玉
的
身上。
对
对的
他是很专情的这么一个人、嗯、啊。然后呢前面车厘子有提到那个黛玉是个哀人嘛，那肯定是哀人。那由于黛玉是哀人，所以红楼梦的很多故事情节跟主线都是黛玉不解释宝玉猜，黛玉不解释宝玉猜，对吧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然后黛玉哭了宝玉哄，
嗯，
对吧，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就比较好奇啊、
嗯、
这个我们林妹妹 INFP 啊、
嗯、
她主要是就是怎样的这个功能能够帮助她去产生一些怎么样的就是行为表现呢？
我们说黛玉是那个 INFP 嘛，然后她的那个主功能的话是 FI， 然后辅功能的话是那个 NE 嘛、
嗯、
对吧，然后跟宝玉的 ENFP 正好是相反的，但是第一第二功能是一致的。然后黛玉她其实是守护自己的精神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嗯、
对，所以就是说她是通过 FI 这个自己的价值观去做很多的这样子的判断的。对，包括就是说她也不希望自己是个被世俗所定义的人，
嗯，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根据她从小的教育相关。她的父亲就林如海嘛，从小并没有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就不给她教育的机会，还是请了那个家庭教师贾雨村来教她的
啊、
对，这么过程。所以他对于就是说自己的价值观跟信念什么的话是很早很早的都建立的。再说他也是一路都是富家小姐的生活， 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外部环境超我会去击碎他的价值观。对，然后 NE 的部分的话，那林妹妹的才情大家书里面都是能够那个看到的啊，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有一次就是考试那个题目里面，然后有写到一首诗，然后呢让学生去回答说这首诗的作者是谁，所有人都写了这首诗的作者是林黛玉，事实上不是的，标准答案是曹雪芹。对，就是因为这个诗实在是就是那个葬花吟啊，这个诗实在是
太有名了，
太有名了，太有名了。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黛玉她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又是跟封建礼教所冲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到后面后续的时候他跟就是宝玉的姻缘没有真正形成，就是说符合就是封建社会礼教的婚姻，对吧？所以也是的，怎么说呢，他理想主义在现实的当中就是被摧残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其实你看薛宝钗他这个 INFJ 和林妹妹INFP 他差一位啊，为什么会相差，就是他的行为表现方面和他的就是处事方面会相差这么多呢？小柯姐姐可以来给我们详细的解释
一下
吗？
好，来讲一下薛宝钗啊。薛宝钗是这样子， INFJ 的话呢， I 呢是内向偏好的，我们发现宝钗的这个人的性格他也是谋定而后动的，他很会观察，而且呢就是说他很会就是说在复杂的就是环境里面然后去看怎么样去分析，就是说人物，他是一个很会分析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个很受所有人喜欢的人，甚至有一个阶段，就是说《红楼梦》有一个阶段，很多的读者都是非常讨厌薛宝钗的，对，因为觉得他太假
啊，
演技派，太假，对，就很会演嘛，很会演嘛，是这种。但是你要想啊，宝钗是姓薛的，薛宝钗他对于贾府来说，他叫亲戚。可以说贾母就是说是宝玉的奶奶，从头到尾都没有把她特别当做一个自己人的这种情况来看待的，所以她是一个比较鸡肋的一个角色，她又住在大观园这个里面，她要知道怎么样跟就是说别人去平衡关系的。所以我们说那个宝钗的话， INFJ 她的第一个功能是 NI 嘛，然后第二个功能是 FE、NI 的话呢，她很会预判她的趋势，就当他知道自己的皇妃梦碎了以后，他马上预判过来的话，可能宝玉就是他最好的选择，所以他就花心思在宝玉
身
上
、
当然宝钗本人是真心喜欢宝玉的
哦，
因为作为一个富家小姐来说，她其实也有其他选择的。
小柯姐姐，我听到就是网上其实有不少人对薛宝钗的 MBTI 其实有一些争议的，就是他们也有的人会说薛宝钗怎么可能是个 INFJ 呢，她很现实的呀，对吧，然后呢她很多的情绪是不外露的呀，
是
然后也有说她演技一流，好像是这个面具人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本人也是个 INFJ，
是
而且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跟薛宝钗有类似的一些经历跟地方，就是是这样子的，就像宝钗这样子的 INFJ 呢，我们就俗称说网络用语叫高阶 INFJ 对吧，高阶 INFJ， 然后主功能 NI 的话他很早就能判定将来的趋势，这就是我们刚刚有说他皇妃选不上，转头马上觉得宝玉是他最好的选择，对吗？
对。
然后他的那个第二个功能是 FE， 所以他是非常会笼络人心的，就是会搞关系的。你会发现什么情况？宝钗到最终把宝玉就是怡红院里面所有的丫头小厮其实都搞定的
哦。
对，像袭人是宝钗的粉丝，为什么到最后宝玉和宝钗走向结婚，最后宝玉跟林妹妹没有结婚，就很大其实跟当中袭人会认定宝钗是宝玉的妻子
比较好的选择，
对， 对，比较好选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宝钗是现实主义，她知道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封建的社会环境里面去生存，对，你想她出生于什么样子的家庭，是一个商贾之家，对吧，然后是算钱的，这样子，家里是从商的，然后呢她父亲又早逝，所以她很早就跟母亲一起打理了家里的那些就是说账啊，然后这种业务，就是他是很早就出来管业务了，这样理解，然后他又有一个很不争气的哥哥，对，所以他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其他的选择，有一回里面就是有讲到那个贾母，然后就是说去游大观园的时候，到了那个薛宝钗的那个房间，像个雪洞一样，
哦，
没有任何的一个痕迹，也没有摆设，
嗯，
你其实是看不出薛宝钗这个人的真性情跟性格的。
嗯，
因为他不会从他家里的摆设什么样子去就说展现出来，你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规格的小姐，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你去黛玉的那个潇湘馆，他的那个就是院子里面就感觉是进了一个图书馆，就是书，因为黛玉喜欢读书嘛，都是图书馆，感觉是个男孩子的房间，就是你如果不到卧室的话，外面是个男孩子的房间，哇，很多书，是这样子的一个对比。所以就是说宝钗他是不会去显示他的一个真性情，因为他有他的家族的使命和目标，
嗯，
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他不争气的话他们全家人都不行，
嗯，
因为虽然说家里就是说还是重男轻女，是保他哥哥的薛蟠嘛，你想他哥哥文化水平，然后再加上那个用词匮乏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西瓜大，然后什么东西大，就这般大这般大，他是这样子去比划的，他就是说语言贫乏，因为明白吗，是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从宝钗上来说，他家里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就不得不要把 S 这个功能很早的就发挥出来，就是实感的功能很早的就发挥出来。因为他生长的这个家庭，成长这个家庭没有那么多条件让他去浪漫主义的，
嗯，
他没资格，
嗯，
对，所以他很早就要有担任起去为家族的复兴这样子的一个重担，就相当于你做不了皇妃，你还得嫁那种就是说官侯爵家里，然后你要会打理家事，然后你要是一个就是说知书达理的淑女，
嗯，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会发现宝钗特别有意思， INFJ 的这个性格，他怎么会不知道宝玉是不想考科举的呢？
嗯，
他知道的，但他没办法。
嗯，
他觉得就是说，他怎么能嫁一个不考科举的男人呢？你懂吗？
是
这种思路方式的。那我已经想好我要嫁给你，那我肯定要盯着你读，
嗯，
读书的，对吧？啊，因为他们当时就是情况，他就是选择了，所以读书。那你再反过来看，为什么宝钗他会选择宝玉？
嗯，
就是因为宝钗是个 INFJ， 她也想找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男的过一辈子呀。
嗯，
所以宝钗是真心喜欢宝玉的，但她又没办法，她觉得我就是这家人家得活吧，我得当家吧，那我得逼着你读书呀。
嗯，
所以呢，宝钗是怎么样？宝钗是一个 INFJ 商贾家庭出来的，但是又是在官宦家庭那种复杂的情况长大以后，又被培养成表象的是名门淑女的这样子一个角色。
嗯，
对，所以有很多人说他假面王，这个很正常，他不假面他活不下去。
嗯，
再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林妹妹是真性情，林妹妹代表的是真。
嗯，
林妹妹跟你不开心了，对吧，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睬你了。
嗯，第二件事情哭了，
断绝来往，没有，他不一定马上就哭的。
嗯，
然后他会干什么，拿把剪刀剪剪剪。什么意思？林妹妹跟宝钗，就是你知道，就是说古代女生封建的，就是说环境里面都很喜欢做针线活的。
嗯，
林妹妹不开心了，就各种剪剪剪，就是那种穗子啊什么什么，不开心了就剪。就是我跟你不开心了，那我就把我为你就是说绣的、为你织的都剪坏。
嗯，
宝钗不是的，宝钗是遇到问题就什么编编编，就把所有的就是东西编什么这个结那个结，然后送这个就是说院的丫头，送那个院的就是说夫人啊，怎么怎么样。他是遇到问题他是不得不迎难而上去解决
问题
的，他不逃避的。
嗯嗯，
因为他没有退路。
嗯，
对，你反观来说反而是林黛玉，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人，他只要他的情感归属稳定了，他内核稳定了，他就开心了。
嗯，
对，宝钗不是的，宝钗不是他一个人稳定，他是为他的家族活的，他不是为自己活的，这个其实就是他悲剧的那个根源所在。
嗯，包括因为一个 J 一个 P 嘛，
嗯，
所以就是他们的行为特质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在里面。
嗯，
嗯，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宝钗假，但是呢又理解宝钗是这个样子的。很有意思的，就每一代人看《红楼梦》都不一样。就像我前面一开始说我外婆特别喜欢，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像薛宝钗这样的人，就八面玲珑，就是你能搞定所有人，这样的话觉得你在社会上你是可以生存的
啊。
对，然后呢不希望你像林黛玉这个样子，又身体不好啊，然后又是发脾气啊，你真有什么用，我们家又没有那么多钱，你又不出生于富贵人家，你什么都没有，你就是要一个人到社会上拼的。
嗯，
你什么都没有，你就没有资格做自己嘛。
嗯，
对吧。那么薛宝钗也是这样子的情况，她是不是家里有那么多的，所以他不得不要去维护他整个的一个大环境的对他的需求。所以就是说宝钗的很多行为他其实都是很拧巴的， 都是被超我所挟持的、
嗯、
对，黛玉遇到超我的就是说外部的对他的诉求来说他很多都是选择逃
逃避
或者说是反抗、
嗯、
然后宝钗大多数都是选择接受改变，
嗯，
对，所以他们对于外部的那个是 完全不一样的。
这其实也跟他们从小的一个家庭成长的环境是脱不开干系的，是吗？就网上也有很多的就是关于薛宝钗跟林黛玉是从小如何被教育啊、
嗯、
或者说是养育出来的、
嗯、
就是因为有些人是喜欢林黛玉这一款、嗯、有些人是喜欢薛宝钗这一款的嘛、
嗯、是因为那个黛玉的成长环境的话就是四个字叫书香富养嘛，
嗯，
就是我给你足够的书，然后我给你就是教育条件，书代表的是，然后我富养的话我给你就是说相当于是除了钱之外的话，其实如果黛玉父母都在的不是早亡的话，她就是江浙沪独生女、
哦、
这个
是哦
很厉害的啊，江浙沪独生女、
嗯、
是一就是封建时代的江浙沪独生女，爹是做官的，然后妈妈又那么多嫁妆，对吧、
嗯、
花不完的，对吧，但她没有办法呀，她就是那个父母早亡嘛，对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宝钗的话因为从小等于说生长的环境都就必须要是学会怎么样经营关系，宝钗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家庭成长背景来说给到的一个概括只能说是她的父母，包括就是说她父亲经过世，对，她的父母大环境需要的是功利性的抚养，嗯，
对，就是一个是任由他发展的去、
嗯、
他可能喜欢看书就让他就是说钻在书堆里面去去探究或怎么样子、
嗯、
是有点像就是放养的状态的那种养育、
嗯、
还有一种就是像这个刚刚小柯姐姐讲的、
嗯、
薛宝钗他是比较功利型的这种抚养的。
你可以说因为宝钗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是有牵绊的，
嗯，
黛玉没有，然后黛玉最后的牵绊就是宝玉、嗯、他是没有其他的情感牵绊的，但是因为你想宝钗又是 INFJ 的那个 FE 的功能就不能有人不开心的，
嗯，
对，所以他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他必须要就是说去做调整才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所有人都开心嘛。曹雪芹写这个《红楼梦》的过程当中人物其实比 MBTI 这个理论更复杂，它更立体、
嗯，对，
对，我们只是说用这个工具去稍微简单的剖一剖，帮大家去对照对看一看人物之间的关系。
嗯，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已聊了这个《红楼梦》当中的宝黛钗三角恋、
嗯、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他们这三位的 MBTI 啊、
嗯、
或者说是对他们的人物关系有一些怎样的想法的话、
嗯、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
嗯、
那另外的话呢金流公园的线上的社群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添加助理 Cherry Onsite 进群，和我们的小柯姐姐以及我车厘子进一步的讨论关于这个节目的内容啊、
嗯、
或者说是 MBTI 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